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他写到末了的时候，那一段就这么讲说：“门徒们他们只见耶稣一人在那儿，只见耶稣一人，这是多么高超的属灵的经历，就好像我们爬山的时候，爬爬爬，爬到山顶上了，我们看到了。”多么样的荣美，多么样的，就是说这卡尔加里多么样的美，这样子。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门徒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们在山上看见了耶稣一人，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好不好就在这边搭着棚子，对不对？棚子我们就住在这儿，这么多么好，就让耶稣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只看到耶稣一人嘛。”但是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同时也读到说，他们讲这种话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特别的记载说，其实讲这话的时候，门徒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连串的事情，我们看到一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们上山去祷告，就是带着他所三个的宝贝的门徒，这三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就是彼得，就是雅各，就是约翰 Peter, James and John。 这个就是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所谓的 inner circle, 就是内阁分子，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精英的部队。这三个人带他们去，耶稣常常带着他们三个人啊，到哪去到哪去，都是带他们三个人先去的。带他们三个人到山上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耶稣呢，他就在山上的时候变了形象，然后经文里面特别的记载说，他的面貌改变了，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而且他的衣服洁白发光的。他们一看说：“哎呀，不得了！这是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看到荣耀，就是看到荣美，就是看到光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捕捉这个时刻。”我们使这个时刻凝固住，我们使这个时刻永远的停留住。我们就在这边山上这边盖了棚子，好不好？这个棚子的意思，这个棚子的意思就是帐幕的意思。帐幕呢是什么？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神与人在会合的地方。就是神来跟人会合的地方，人呢要到帐幕里面去敬拜神的。弟兄姊妹们也好，也就祭司也好，不管是谁，他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就是要到帐幕里面去的。出埃及记里面末了的时候，四十章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说神的荣耀充满了帐幕，充满了会幕。在那个时候，就是神他彰显的他的荣耀，充满了神与人会合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门徒们，彼得他就这么说，他说：“耶稣啊，咱们就在这个地方盖了棚子，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神与人会合的地方，相遇的地方，就是神他彰显他完全的荣耀的地方。”这是一个 Shekana 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他这样翻译的，就是神他的荣耀在彰显在这儿。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路加呢他却说他们所说的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不知所云，不知所云。弟兄姊妹们， 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所说的话，在主的面前所说的话，甚至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主也会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嘛。福音书里面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有另外一处他也这样子的记载，说门徒们他们所祈求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 James 跟 John， 就是说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说：“哎呀，耶稣好不好？就是等你的这个德国降临的时候，等你这荣耀降临的时候，好不好？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儿子，我们这两个儿子嘛，宝贝儿子，就是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约翰，好不好？一个呢坐在你的宝座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左边。”耶稣在那个时候才跟他们讲说，我的杯是每个人都要喝的，我的杯是凡是跟随我的人，跟随我的门徒们，相信我的人都要喝的这个杯。但是这个位置，谁坐哪一个位置，谁要做什么做什么，干啥干啥，这不是我可以去分配的，这是阿爸父神，这是神的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自个儿都不知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也是这么讲，他说当这些的门徒看到这样子的荣耀，耶稣荣耀的时候，只见耶稣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在这边坐好，因为你多么荣耀，你的面貌都改变了，你的衣服都洁白发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当我们看到耶稣一个人的时候，看到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主的声音，听到神跟我们讲说，我们所说的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是没有保留的，是上尖下流的丰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知道跟随主耶稣的意义。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这个婴孩，这位无助的在马槽里面的婴孩，跟着牛羊在一起的主啊，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卑微意义是什么。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所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个婴孩，看到的耶稣，看到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助你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在山上，在那边祷告的，在那边祷告。可是当主耶稣基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门徒在那边干啥呢？他们在那边打盹。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学习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差点忘记这个 PowerPoint， 就是说，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先看那个要升天的，就不是他变的形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是要警醒祷告的。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说，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要警醒祷告。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无比的荣耀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变得形象，他的衣服都洁白发光的时候，第一点我们要去警醒祷告的，而不是是让门徒他在那边打盹的。耶稣他一直的很强调的，就是说祷告。他在受洗的时候，好，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他祷告了，将许许多多的人在那拥挤耶稣基督，说：“哎呀，你来医治我，你要帮忙我的时候，耶稣却悄悄的到荒郊野外去独自一个人祷告。还有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在前一天的晚上通宵彻夜的祷告。而且他这段经文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刚才读的，他一开始就讲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才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啊，门徒们？你们跟随我这么一段的日子。”而且在变的形象的时候他还祷告。到了福音书的末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特别记载说，是针对的他的门徒们的需要，特别的情况去祷告。耶稣在那个时候为着彼得来祷告，他说：“彼得，希望你的信心不会使你软弱跌倒。但是一旦软弱跌倒了以后，你要爬起来，你要转回来帮助你的弟兄姊妹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耶稣在那边祷告，就是我们每次聚会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所放出来的 PowerPoint， 就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的汗如血滴流下来，他在那边祷告说：“神啊，父啊，倘若可行，将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地上面的服事，他的救赎的恩典的工作，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的。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他不仅自个祷告，而且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去祷告。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常念的背诵的就是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 The Lord's Prayer 就是主耶稣他 当门徒问他说：“哎呀，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比较好，我们要如何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才有所谓的主祷文。”紧接着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说，在祷告的态度上面，他说我们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就好像是那个穷寡妇一样，就好像是那个教化子乞丐一样，要三更半夜去敲门说：“法官啊，哎呀，朋友啊，法官啊，你敲门敲门，请你来帮忙我。”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 the unjust judge， 就是不义的法官的那个比喻。主耶稣在讲说要恒切的祷告，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然后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就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谦卑，在人的面前的谦卑。所以他才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我怎么样，不像他怎么样。”主耶稣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像那个税吏一样，头低低的捶着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主耶稣他还说我们的殿，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神的家，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祷告的家。 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进到神的殿里面，就是一个祷告的殿，而不是在这边谈一些的买卖的事情，而不是在这边争争吵吵，乃是一个祷告的殿。主耶稣他还讲说，在末了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尤其是大灾难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祷告，求神免着我们经历的那些的大灾难。当然主耶稣他也常常讲说，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当受到逼迫受到咒诅的时候，要为那些的人祷告。祷告说起来是蛮容易的，就是什么跟神讲话嘛，对不对？说神啊，我在这，神啊，我有什么需要？诗篇150篇，对不对？150篇从头到尾满满都是祷告嘛。祷告是蛮容易的，但是却又不简单，因为祷告就是轻飘飘的，比空气还轻。空气你摸得着吗？你抓得住吗？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到，你要呼吸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说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嘛。所以在这边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在成就的父神的救赎的恩典的工作的时候，他的福音里面不能够没有祷告。祷告有人说并不是没有行动的，其实祷告就是一个 act， 它并不是 action， 但是它是 act。 我们来看那个 ACTS， 请你放那个第二个 pop。 你看有祷告，有人讲说是什么，就是一个使徒行传，因为是个行传，是行出来的。第一个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仰慕他，就是什么，要 adoration。第二个来到神的面前要忏悔，要 confession。 第三个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感恩的，感恩的，感恩神他给我们每个时刻的气息，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教会，给我们一切一切，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也甚至将其他的一切也都给了我们，要感恩的。而且最后要祈求，当我们将我们的劳苦重担要交托给神。所以有人讲说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从我们的肩膀上挪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肩膀上。 Prayer is the shift of our burdens from our shoulders to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要有 act， 它不是说只是轻悄悄祷告的时候最容易的事情，就好像是门徒在这边路加福音啊，他所记载说在那边打盹了，我们在祷告打盹，它是一个 act， 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在灵里面活跃的。很活跃的，要去仰慕我们的主，要去在神的面前说，神啊 I'm sorry， 对不起，说神啊谢谢你，感恩感恩感恩 I love you。 然后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从我们的肩膀上挪到神的耶稣基督的肩膀上面。第二点我们来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要默想神的话语的甘甜。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上了山上的时候，看耶稣在那边祷告，他们在那边打盹，所以他们也 miss 掉了，他们也就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什么。在这段经文说，是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谈论的，来跟耶稣讲话的，来跟他们讲神的话语，神的救恩的计划，神的永远不变的 恩赐，神永远不变的慈爱是什么。但是门徒们在那边打盹的时候，他们 miss 掉了，他们没有听到。甚至于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的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们听的可是就好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平常话讲说马耳东风一样，哎，从这耳朵进去，从那耳朵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难的，很难的。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听到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在讲的话，谈论了神的救恩的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进行，神的那不变的心意是什么，他们都 miss 掉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去默想，去思想神的话语里面的甜美。在诗篇里面十九篇，他里面的从头到末就是要思想神的话语。他开始就想，就说在大自然的里面，在这个日夜星辰的里面，他说虽然日夜星辰并没有声音，神所创造大自然没有发出可听见的声音，但是这夜到那夜却传出的神的信息，这日到那日却发出的神的荣耀。他说就好像是太阳他刚刚出的洞房，就好像那个新郎刚出的洞房一样，从这边照到那边。他说整个的世界没有一样没有被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言语所 touch 到。所以诗篇十九篇一开始就要讲说，我们要去思想神在创造这个大自然里面的他所说的话。第二个，在诗篇里面，诗篇他讲到说，我们要看神的律例啊，他的律法、他的典章啊、他的诫命啊，就是他在律法书里面所讲的，他在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他这边讲说，这些呢，神的话语是比蜜更甘甜，比金金更为宝贵的。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的宝贵的甘甜。在诗篇十九篇在末了，他也才讲到说，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敞开的心怀，听到大自然里面神的话语，在律法先知书里面神的话语，然后在耶稣十字架里面所听到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的七句话。所以呢，诗篇他末了说，神啊，我的心门敞开的时候，你看到我的里面隐而未显的罪，隐而未显的罪。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的甘甜，让他的恩典里面的甘甜把我们的罪给除去，把我们里面的苦毒给他消除。所以在路加福音在末了的时候，二十四章我们又读到耶稣基督他紧追的这些的门徒，这些的门徒哥尼流哥流巴，对不起，哥流巴跟另外一个人，他们在往这个大马处寺的路上走的时候，他们垂头丧气的，他们满肚子的失望、绝望，满肚子的觉得说很无奈。站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用神的话语跟他们讲说，在先知书里面是怎么讲的，在律法书里面是怎么讲的，这些的意义。所以让这些的门徒们他们的心灵里面能够火热起来，能够再次的温暖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里面的甘甜。第三点，我们看到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第九章他就 这么讲的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在一方面加上神祷告的时候，因为思想他的话语，同时也是背起十字架来每天每天的跟随主。这个跟这段经文里面这些的门徒，他们要马上看到，马上把神的那种的荣耀，那种变得形象荣耀，马上把它就是说凝固住，把它停住，不是这个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每天每天一个脚步一个脚印跟随主的，所以主耶稣他在讲说要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三番五次的一直在讲的，我们的十字架嘛，或许有些的尺寸的大小不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上面一开始就讲，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就讲说，我们要将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就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我们把自己身上献上当作祭物就已经死了吗？而是说活祭，而是 living sacrifice， 就是每天每天要活出来那种背十字架的意思，背十字架的样式。所以有些的十字架呢，尺寸大小不一样。有些人是断头台上面一上去就咔嚓一声，又痛又快的十字架，蛮大的，蛮明显的，很快的。但是有些十字架是很小的，看不见的。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说，他有一根刺的，那根刺好像很小，但是又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管我们的十字架是大小，我们的殉道是快慢，还是说我们的十字架是隐的还是显现的，主耶稣都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或许寸步难行，或许觉得哎呀这很重，这很累，这个根本不值得，要半途放弃的时候，半途而废的时候，泪水汪汪的时候，看到前头有一个影子，就是主他自己，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背的十字架虽然很重，但是我们跟随的是主自己。这一切的一切就应该是值得的。今天是我们新生命的大日子，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新旧就是说执事要交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为这些的执事同工们要祷告，要为牧师祷告，让我们这个家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变得形象的时候，脸上变得形象，身体为主都放光的时候，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思想主的话语的甘甜，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主，我们要为长子牧师来祷告，为每个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有人就这么讲说，在一件衣服上面，我们每天所穿的衣服上面最容易脏的部分是什么？就是领袖。江姐讲的，大姐讲的话没有错，就是领袖，就是领口，就是袖口。 最容易脏的地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彼此的代祷，而且要特别的为教会的长子牧师们祷告，因为是最容易脏的地方。那边有 power， 有 money， 甚至有 sex， 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在圣经神的话里面讲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思想主的话语的甘甜，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在寒冷的冬天，听说明天早上又要下大雪，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引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的圣诞节，喜乐的日子，荣耀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进行祷告，我们也思想你的话语，也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怜悯我们的长子牧师，怜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在你里面生命都能够长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